选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六章十四至二十九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马可福音第六章十四至二十九节，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取掉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异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作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弃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装在坟墓里。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十七章四节，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约翰福音十七章。
弟兄姊妹平安，
朋友们平安。我们有一个邻居，他的奶奶，他住在台北。
我们的邻居，他有一个奶奶，他妈妈在台北。
他今年100岁。
今年100岁。
4月份的时候100岁。
他四月份是100岁。
他呢是从大陆到台湾去的。
他是从大陆去到台湾的。
所以到了台湾以后没多久，他就信了上帝，这个姚奶奶。
他去了台湾没多久就信了主了。
信了主以后，他就一直每个礼拜天做聚会。
信了主之后，他每个礼拜日都会做礼拜。
但他也很默默无闻的，很默默无闻，很安静。
很默默无闻。
今年正好看他100岁，然后教会呢就请他在母亲节做一个分享。
今年他刚刚100岁，教会就在母亲节请他做一个分享。
那这个姚奶奶她就很犹豫，因为她很少在众人面前讲话。
姚奶奶就有点犹豫，因为她很少在人面前讲说话的。
后来过了几个星期，她说可以试一试。
跟住过冇耐，佢就话佢可以试一试。
所以在一个礼拜天做完礼拜以后呢，她就跟一个长老和几个同工讲，她说今天做完礼拜呢，我先讲给你们听一下。
咁喺一个主日之后，佢就同同工同埋长老话：我可唔可以同你哋讲一次先？
然后你们觉得可以，然后我在母亲节再讲。
佢就话：如果你哋觉得可以，咁我就先至喺母亲节度分享。
所以他们那天就在教会他就做了一个预言，然后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很好。
咁佢就喺教会做咗一个预言，咁大家听完都觉得好好。
所以讲完以后他们就去买了麦当劳，然后在教会一起吃。
做完之后他们就去麦当劳买了一个餐一起吃。
所以这个姚奶奶她吃了她最喜欢的麦当劳的套餐，
这个姚奶奶就可以吃到她最喜欢的麦当劳套餐。
所以吃完以后呢，她在沙发上靠一下，想稍微休息一下，
吃饱之后她就在沙发上坐一坐，唞一唞。
她那个头往沙发上一靠休息的时候，众人发现这个老奶奶就回天家了。
当老奶奶的头挨到沙发之后，大家就发现她这个老奶奶就回了天家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老奶奶她应该是很有福气，
我们看这个老奶奶姚奶奶她就非常好有福气的，
她年过百岁，
她年过百岁，
日子满足而死，
日子满足而死，
所以这个一定是上帝的祝福，
这个一定是上帝的祝福。
我们经常讲这个盖棺定论，
今天讲盖棺定论。
那我们从这个老奶奶的我们所知道的一生，
我们所知道姚奶奶，
我们从她的高寿，
从他的高寿，
从他如何离开这个世界，
从他怎么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说这个老奶奶是一个真的是过得很成功的一生。
我们可以说这个老奶奶是过一个非常成功的一生。
她一生信靠主，
她一生信靠主，
她走得平凡又非凡，
她走得平凡又非凡，
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说她是一个很蒙福很成功的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个蒙福和成功的基督徒。
那我们如何衡量一个人一生的成功呢？
我们怎样去衡量一个人一生的成功呢？
是看高寿吗？
是不是看他高寿呢？
是看如何离世吗？
是看他怎样死？
这些都是好的，
这些都是好的，
一定是上帝的祝福，
一定是上帝的祝福，
这是肯定的，
是肯定的。
但我们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一个施洗约翰的故事。
我们刚刚到经文里面看到施洗约翰的故事，
没有高寿，
没高寿，
而且死的也很凄惨，
而且死得很凄惨，
因着劝人悔改，
他是要劝人悔改，
招来杀身之祸，
招来杀身之祸，
三十出头，
三十出头
就被人斩首，
他就被人斩首了。
所以那你就会问，
所以你会问，
那我们从约翰的一生，
我们从约翰的一生，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词语来描绘他的一生。
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词语去描述他的一生。
他也是成功的一生吗？
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一生呢？
我们一定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们都会问。
那我们先看一看约翰他为什么会死。
我们先看约翰为什么会死。
约翰是一个先知，两千多年以前，在今天的巴勒斯坦那个地方。
约翰在二千年前是一个先知，在现在今天巴勒斯坦的地方。
他劝告人悔改，
他劝人悔改，
他给人施洗，
他帮人施洗。
那个时候的犹太地呢，那个北边的加利利那个地方有一个国王叫希律王。
当年在犹太国北边的加利利有一个王叫希律。
希律王呢，他引诱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
希律王他引勾引他的弟弟的太太的老婆，
让他们离婚了。然后希律跟他结婚了，
然后希律就同佢结咗婚。
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做法当然不符合犹太的律法。
咁样嘅做法系唔符合犹太人嘅律法。
因为在利未记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因为喺利未记里面好清楚话俾我哋知，
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
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
羞辱了他的弟兄，
羞辱了他的弟兄，
二人必无子女，
二人必无子女。
所以施洗约翰就告诉希律，他这样的事情是在犯罪。
所以施洗约翰就话俾希律王知，佢系犯紧罪。
所以让希律龙颜不悦。
所以就令到希律王龙颜
很不高兴，
好唔高兴。
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读了，没有说他想要杀他。其实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他跟希罗底两个人都是对他恨之入骨。
这段经文冇话。希律要杀他，但系其实
都想杀他。
都睇到喺另外啲经文睇到，佢哋系对佢恨之入骨，系想杀佢。
因为只是碍于当时那个施洗约翰呢，还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先知。
因为碍于当时施洗约翰系非常受人尊敬嘅先知，
碍于他的名声，
因为佢嘅名声，
所以他们没有敢那么杀掉他。
所以佢哋唔敢杀咗佢。
但他们一直在找机会要杀他。
但系佢 他们一直都找机会去杀约翰。
所以机会终于来了，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在希律的生日宴会上面，
在希律王的生日宴会上面，
那个希罗里的女儿就为了这个愉悦众人，她在上面就表演了舞蹈。
希罗底的女儿就在这里表演了舞蹈，
结果让希律王和客人众人都很高兴，
令到希律王和一些会众都很
高兴。所以希律王就告诉他，你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奖赏给你。
所以希律王就跟他说，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
所以这个女孩子就问她的妈妈，她说我要什么好。
这个女孩子就问她妈妈，她要什么好呢？
那希罗底当然就知道报仇的时间到了，
而希罗底就知道报仇的时间就到了，
她说要施洗约翰的头，
就要施洗约翰的头。
所以我们就看到希律王一声令下，
我们就看到希律王一声令下，
他的护卫兵走到监狱手起刀落，
他的护卫兵去到监狱就手起刀落，
施洗约翰就身首异处，
施洗约翰就变得身首异处，
指责希律王的声音就没有了，
指责希律王的声音咁就冇咗啦。
那我们看施洗约翰的一生，
我哋睇施洗约翰嘅一生，
我们会怎么评价他？
我哋会点样评价佢咧？
我们当然很多事会说很敬佩他，
我哋会可能会话好敬佩佢，
因为他有胆量指出这个当权者的罪恶。
因为他有胆去指责当权者的罪恶，
他劝犹太人悔改，
他劝犹太人悔改。
我想我们对他的评论可能也就是仅此而已。
我想我们的评论可能都是只是可以去到这样。
如果我们说盖棺定论来评价施洗约翰的话，
如果我们说盖棺定论去评价施洗约翰的话，
我们可能会加上一点觉得可惜，
可能我们会加上说可惜，
因为他确实三十出头就死了。
因为他真的三十几岁就死了。
所以我们怎么来评价一个人的一生？
所以我们怎么去评价一个人的一生呢？
盖棺定论应该是由谁来定论？
盖棺定论应该是由谁去做的？
是那些认识他的人吗？
是那些认识他的人。
是他接触的人吗？
是他接触的人。
都不是。
都不是。
盖棺定论最终是由上帝来衡量来定论，
盖棺定论最终应该是由上帝去，
是由耶稣基督来定论的，
是由耶稣基督去定论，
不是由我们人来评价衡量的，
不是我们人去评价衡量的。
那我们就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衡量施洗约翰的。
我们去看看耶稣基督怎样去衡量施洗约翰。
我想基本上可以看到有三个方面的信息，从耶稣基督对他的评价
可以看到有三个方面的评价。
第一个说他是最大的先知。
第一是说他是最大的先知。
我们看到从马太福音十一章九节、十一节、十三节，那里耶稣都讲到，他说：“我告诉你们，就是告诉门徒，他就是施洗约翰，要比先知大多了。”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被耶稣基督看来认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先知。他还说了一句话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的眼里，施洗约翰也被抬举抬高成一个真的是一个最伟大的人。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九、十一、十三节看到耶稣说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先知，在妇人所生的都没有一个兴起是大过施洗约翰。
刚才讲的太多了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基督对上帝的评价可能会超乎或远远超乎我们人的意外。
我们看到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评价是远超过人所评价的。
施洗约翰从人的角度看，他其实他有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看到其实施洗约翰有很特别的地方，
但是我们一定想不到上帝会把他评价到那么高的程度。
但我们应该想不到上帝会将施洗约翰评价到这么高的位置。
他爸爸妈妈老来得子，得的约翰。
他爸爸妈妈是老来得子，才得到约翰。
从施洗约翰还没有出生之前，上帝就特别拣选他，要做一个先知。
在施洗约翰未出生的时候，上帝已经拣选了他做一个先知。
要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
要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
所以他，我估计长得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生活在旷野里边。
虽然很少说，但是他知道他小时候是在一个旷野里面生长。
他在外面吃的叫蝗虫野蜜。
他吃蝗虫野蜜。
我们看到他过的是一个离群所居的生活，
他是过一个离群所居的生活，
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孤僻的人，
他其实是一个很孤僻的人。
后来当然他有门徒跟着他，
后来先有门徒跟着
他，但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看到大部分时间他实际上是一个人独居的，
但是他成长的过程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独居。
所以你会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很多人都不了解或者是觉得他比较怪异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很多人都不会了解同埋或者觉得他有点怪的人。
三十出头他开始出来在旷野里面传道，
三十出头他就开始在旷野里传道，
他的信息很简单，
他的信息很简单，
他的信息就是说，犹太人啊，你们所等待的这个弥赛亚救赎主就要来了，
他就是跟犹太人说你们等的弥赛亚救赎主就要来了，
所以你们要预备迎接他的到来，
所以你们要迎接，准备迎接他的到来。
怎么迎接他到来呢？
怎样去准备呢？
就是要悔改，
就是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因为天国近了，
因为天国近了，
所以他就给人在约旦河里面施洗，
所以他就在约旦河帮人施洗，
就是预备众人的心迎接这个救赎主的到来，
就是预备人的心迎接救赎主的来临。
所以这是约翰在出生以前上帝就给他预备的要讲的信息，
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出生之前已经预备要他讲的信息，
这是上帝要带给犹太人的好消息，
就是上帝要带给犹太人的好消息。
那你会问他讲的两件事，一个是预告弥赛亚到来，第二个是要人悔改。
他讲的其实讲了两件事，就是预告弥赛亚会来，第二就是要叫人去悔改。
那悔改跟这个弥赛亚要来的好消息之间，你会想到一定有联系。
你会想到这个悔改同弥赛亚要来的好消息一定有关系的。
是的，这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是没错的，就是这两个是有密切的关系。
施洗约翰，他实际上在他出生之前，至少七八百年前，有另外一个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会有这么一个人来。
在施洗约翰出生之前八百年左右，已经有一个先知以赛亚去预告他会施洗约翰会来的。
在马拉基书也说到有这个人要来，这都是几百年以前的事情。
在马拉基书都有讲过这件事。
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样讲的，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以前，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之前，
有很多犹太的先知都预告了这个消息，
有很多犹太的先知都预告了这个消息，
但只有施洗约翰他把这个消息的传播跟与人施洗联系起来，
但是只有施洗约翰在他预告这个消息的时候跟这个预备施洗连在一起。
给犹太人或者叫犹太人接受洗礼，在当时不要小看这个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划时代的一个事情。
其实当时叫犹太人去做洗礼这个事其实是划时代的事情。
犹太人在什么时候给人施洗呢？
犹太人 几时会受施洗呢？
是给他们所认为连狗都不如的外邦人，如果他们要加入犹太教，
是帮那些外邦人连狗都不如的，他们觉得要加入犹太教的人帮他们施洗，
或者是离开了犹太教他们要再回来的时候，
或者是一些离开了犹太教但是要回来的人的时候就帮他们施洗，
所以他们 给人洗礼，
帮他们洗礼，
表示洗去他们的污秽，
表示洗去他们的污秽，
这个仪式可以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成为上帝的子民，
这个仪式令到他们可以重新成为上帝的子民。
那施洗约翰当时讲的信息是，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出生是犹太人你们就是犹太人，你们都不算。
施洗约翰的信息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出生是犹太人就是，
就是相当于重新你要看待自己的身份，
你都不是，你要重新去看待你的身份，
你要想变成真的犹太人吗？
是不是真的犹太人？你想变成真正犹太人？
你就为了等待耶稣基督的到来，要认罪悔改，接受洗礼。
你就要 为着等待耶稣基督的来临，要接受洗悔改，要接受洗礼。
所以他这个事情，这个宣告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宣告。
所以他这个宣告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宣告。
第一个宣告，所有的犹太人，你们天生的身份不能够拯救你们。
第一宣告就是说，犹太人天生的身份不能够得救的。
第二个，他宣告所有的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接受洗礼，都可以变成真正的犹太人。
第二个宣告就是说，所有的人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接受洗礼，都可以成为真正的犹太人。
所以他让我们看到这个要来的弥赛亚耶稣的到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赛亚要将来到的尼赛亚耶稣的到来，
是为了犹太人，所有犹太人的罪，
是为了所有犹太人的罪，
也是为了所有外邦人的罪，
亦都是为了所有外邦人的罪。
所以耶稣的到来，
所以耶稣的来临，
是为了所有人的罪，
是为了所有人的罪。
所以原来他的信息，
原来他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是关乎万民的。
这是个好消息，
是一个好消息，
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
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
所以约翰短短的一生，
约翰短短的一生，
就是为了忠于上帝在他出生以前给他的这个呼召，
就是为了去忠于他，上帝给他出生之前给他的一个呼召，
把这个简单的消息，
将这个简单的消息
告诉当时他所在的地方的人，
告诉他当时所在地方的人。
所以他也会告诉希律，
所以也都会跟希律说，
叫希律王也要悔改，
叫希律王去悔改。
所以无论身份地位，
所以无论身份地位，
施洗约翰都是把同样的信息告诉他们。
施洗约翰都是将同样的信息告诉他们。
无论你是当兵的，
无论你是当兵的，
无论你是最敬虔的宗教领袖，
无论你是最敬虔的宗教领袖，
约翰就是一个信息，
约翰都是同一个信息，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要接受洗礼，
要接受洗礼，
等待救赎主的到来，
等候救赎主的来临。
所以约翰我们看到他是带来最好的最革命性的一个消息，
我们看到约翰是带给最好最革命性的消息。
第三，我们看看约翰所做的工作也带来最深的影响。
第三，我们看约翰的工作带来最深的影响。
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开始看到当希律王意识到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所做的事情，
经文睇耶稣基督去讲施洗约翰嘅事情。
耶稣出嚟传道嘅时候讲嘅信息也非常类似啊。
耶稣去嘅传讲信息亦都系非常类似嘅。
也是说天国近了，
亦都系讲天国近了。
你们要悔改，
你哋要悔改。
所以当希律王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
当希律王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希律王看到耶稣基督和他门徒所做的事情之后，
他马上就想到，
他就立刻想到，
这个是被他斩的施洗约翰复活的这人在做的事，
这个是被他斩了施洗约翰所做的事。
因为他认为耶稣和他的门徒做的事情只有施洗约翰这样的人才可以做得到，
因为他认为耶稣所做的事只有施洗约翰才会做，
所以他就认定那个是施洗约翰复活再继续做这些事情，
他就认定了是施洗约翰复活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也相信当时施洗约翰叫希律王说你要悔改这样的话也在他的耳边回响，
所以当时施洗约翰去跟希律王说他要悔改，这个声音又回来了。
所以人死了，
所以人死了，
他讲的话还在耳边，活人的耳边回响，
他说的话还在活人的耳边，
这个人的影响很深，
这个人的影响是非常深。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方面，
当时施洗约翰所宣扬的这个信息，
当时施洗约翰所宣讲的信息，
就是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就是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耶稣只带了十二个门徒，
耶稣是带了十二个门徒。
今天我们看相信耶稣基督的门徒，包括今天在座的我们，你和我，
我们看今天耶稣基督所有的门徒是包括你和我，
在全世界大概有二十个亿，
全世界大概有二十亿。
从十二，
从十二个
到二十，
到二十亿，
是十二个，十二个，十二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
到二十个亿的门徒，
到二十亿个门徒。
你想想看，他当时所宣讲的这个信息所带来的影响大不大？
所以我哋睇到当时佢宣讲信息嘅影响真系好大。
所以我们讲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睇到施洗约翰所做嘅工作嘅影响系好大嘅。
是因为他所宣扬的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因为他是上帝。
系因为佢要宣讲要嚟嘅弥赛亚系就系上帝。
他是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
佢要嚟拯救我哋每一个人。
只要我们认罪悔改，
只要我们认罪悔改，
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
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罪就可以得赦免，
我们的罪就可以得赦免。
是因为施洗约翰能够与这样的上帝相连接，
是因为施洗约翰可以同这样的上帝连接，
所以使他的工作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所以他的工作就可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所以在这个意义去讲，
施洗约翰就像一个报幕员，
施洗约翰就好像一个报幕员，
宣告一个主角的到来，
去宣告这个主角的到来，
宣告一个人类的上帝舍己的上帝的到来，
去宣讲人类舍己的上帝的到来。
施洗约翰短短的一生，
施洗约翰短短的一生
就做了这一件报幕的事情，
就是做这个报幕的事情，
死了他也忠心这个工作，
到死他都是忠心这个工作，
完成上帝给他的这个托付，
完成上帝给他这个托付。
所以尽管他活得很短，
所以就算他活得很短，
尽管他死得悲惨，
就算他死得很悲惨，
甚至于死得让我们很多人都不可理解，
就算死得我们很多人都不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从他所做的事，从他所做的事情的影响来看，
我们从他做的事情的影响去看，
我们看到他是过得成功的一生，
我们看到他是过得成功的一生。
当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跟天父上帝祷告是这样子的，
他跟天父上帝祷告是这样，
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我也成全了，
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
耶稣和施洗约翰都是把上帝所托付他们的工作兢兢业业的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都做完了。
耶稣和施洗约翰都是兢兢业业地去将上帝所托付的做到最美。
施洗约翰就是把那个信息讲完了，
施洗约翰将他的信息去讲完，
耶稣就是带了十二个门徒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然后复活，
耶稣就带了十二个门徒跟着去到钉十字架死了葬了然后复活，
因着他们的忠心，
因着他们的忠心，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工作的影响真的是很深很深，
所以我跟着我们看到他的工作的影响是很深很深。
看到施洗约翰的故事，
看到施洗约翰的故事，
你可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
你可能会这样问，
施洗约翰在母腹当中就被上帝拣选，
施洗约翰在母腹当中就已经被上帝拣选，
我没有这样子被上帝特别的拣选，
我没有这样被上帝特别去拣选，
我也谈不上我的工作是有这么多的这个果效，
我都不可以想到我的工作会有这样的果效。
所以我们看施洗约翰的一生对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影响，
我们看施洗约翰的一生可能对我们没什么影响，
而且我们也在今天在美国不可能遇到像施洗约翰那么大的那个迫害的情况，也不太现实，
我们在今天都未必会遇到施洗约翰那么大的影响。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就看
上帝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做他的门徒，
上帝是几时拣选我们做他的门徒。
你想你可能是二十岁受洗，你可能是二十岁受洗，
你可能是二十岁受洗，
你可能是七十岁受洗，
你可能是七十岁受洗，
但是你有没有知道，
但是你知不知道
上帝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拣选了你和我，
上帝在很早很早以前已经拣选了你和我。
所以我们能够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完全是上帝特别的 在远古以前的拣选，
是完全是上帝在远古以前的拣选。
你知道上帝在什么时候拣选了你和我？
知道上帝是几时拣选了你和我呢？
在上帝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
在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他拣选我们做什么呢？
他拣选我们做什么呢？
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
要我们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污秽的、卑鄙的、有罪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污秽的、是卑鄙有罪的。
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圣洁呢？
我们怎么可以成为圣洁呢？
上帝就是要我们要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上帝就是要我们悔改，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洗净我们，
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
令到我们成为圣洁。
不是我们这个人的行为真的是完全圣洁了，
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可以令到我们圣洁，
是因为我们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上帝算我们为圣洁的。
要耶稣基督的宝血去洗净我们，上帝会算我们为。
所以我们没有借口，上帝没有在很早以前拣选我们。
所以我们是没有借口，上帝在很早以前已经拣选我们。
上帝拣选我们，而且一直拣选到底。
上帝拣选我们，还是一直拣选到底。
有些时候你可能在低谷的时候，你可能甚至于离开上帝。
有时你在低谷的时候，甚至可能会离开
上帝。离开教会。
离开教会。
但是上帝一刻都没有离开我们。
但是上帝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我自己受洗一年都不到，我就离开教会四年。
我自己受洗都不到一年，我就离开了教会四年。
但是上帝用他奇妙的方法。
但是上帝用他奇妙的方法。
通过各种人和事。
通过各种人和事。
在四年之后再把我带回的教会。
四年之后将我带回教会。
来到我们檀香山华人信义会。
来到我们檀香山华人信义会。
所以我们要看到上帝在很早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孩子。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很早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孩子。
我们有了这个身份。
我们有了这个身份。
我们就必须要忠于这个身份。
我们就必须忠于这个身份。
忠于上帝孩子的身份。
忠于上帝孩子的身份。
我们怎么忠于这个职分呢？
我们怎么忠于这个职分呢？
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普通的生活当中，
我们就在我们普通的生活当中，
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这个福音能够活出来，
我们将上帝的福音活出来。
上帝舍命救了我们，
上帝舍命救了我们，
对我们有情有义，
对我们有情有义，
我们不能对他无情无义，
我们不可以对他无情无义，
做的说的让他担心和忧心，
做的所说的都不可以令到他担心或者忧心。
我们还要把我们所知道的上帝的爱，
我们还要将我们所知道上帝的爱，
除开身教以外，
除了身教以外，
还要言传给别人，
也都要言传给别人。
那上一周我们在这里有个大的庆典，
上个礼拜我们有很大的庆典，
我们是庆祝李牧师和李师母在我们教会牧养我们大家四十年。
庆祝李牧师师母牧养我们这里四十年。
在那之前，牧师师母他们顺从上帝的呼召已经有一段时间，十几年的时间。
在这段之前，其实牧师师母已经顺从上帝的指引很久。
所以我们会看到牧师师母所做的工作真的就是忠心的服侍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呼召。
牧师师母是个工作是忠心服侍上帝给他的工作。
忠心地活出上帝给他们的这个身份，
忠心地活出上帝给他们这个身份。
中间也会有很多的风吹雨打，
中间就算有很多风吹雨打，
但是我们看到牧师师母真的就是忠于这个职分。
但我们看到牧师师母是忠于这个职分。
所以当我们这个庆祝委员会要我就是用国语讲几句这个祝福的话的时候，
所以我当这个庆祝委员会要我去讲几句祝福的话的时候，
所以有两句话一下就映入了我的这个脑海里边，
就立刻有两句说话入了我的脑
袋。风吹雨打忠心在，
风吹雨打忠心在，
洒向会众都是爱，
洒向会众都是爱。
今天我把它写下来了，我能记得。 今天我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会记得。
我写了，所以我记得。
那天没写下来就忘记了。
那天没写到就不记得了。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拣选的仆人的中心。
我看到上帝拣选的仆人的中心。
就像施洗约翰当时忠心他的这个拣选一样，
就好像当时施洗约翰他对他拣选是忠心的。
刚才我们也讲了，我们除开传扬这个福音，我们要更多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活出这个福音。
刚刚都说我们要传扬这个福音，更重要我们是要活出这个福音，
就在我们普通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普通的生活里面。
我上面讲的这个一百岁的姚奶奶，
我们刚才讲一百岁的姚奶奶，
他信主七十多年，
他信主七十多年。
他的女儿告诉我们，
他女儿告诉我们，
有两件事情，他们做孩子的印象最深刻。
有两件事是他做仔女最深刻的。
一个是信主以后，姚奶奶凡事都祷告。
就是信主之后，姚奶奶凡事都会祷告。
是他在床前呢，他放了一个垫子。
他在床前面会有一张垫。
每天的早上和晚上，他就跪在那个垫子上面祷告。
每日早朝晚，他都会跪在床前面去祷告。
一直到前年，他九十八岁。
一直到前年，他九十八岁。
他摔了一跤。
他跌亲。
他才没有继续跪着祷告，但是还是继续祷告。
他才没再跪在那里祈祷。
他祷告什么呢？
他祷告神。
他说：“凡事所有的事情，他都放在祷告里边。”
他说：“所有的事情，他都放在祷告里面。”
她信主以后，她的丈夫是不信的。
她信主之后，她丈夫是不信的。
而且鼓励他们的孩子不要信。
她甚至鼓励她的孩子，她仔女不要信。
这个姚奶奶就为这个事情祷告。
姚奶奶就为这件事去祷告。
祷告了八年。
祷告了八年。
结果她的先生跪在上帝的面前，也成为了基督徒。
结果她的先生都跪到去到上帝面前，成为基督徒。
所以她就是为家里的丈夫祷告，为子女祷告，后来有了孙子孙女，为孙子孙女祷告。
所以她为丈夫祷告，为子女祷告，跟着也都为她的孙子祷告。
还有一个，她就是做十一奉献。
另外就是做十一奉献。
他们刚到台湾那个时候信主不久，那个时候台湾的生活还很艰苦。
刚刚来到去到台湾的时候，其实她生活很艰苦。
所以生活有时候、真的是要很去好好的去安排才可以应付。
所以他有阵时生活要真系要好好安排先可以应付到。
但是他说就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面，
但系喺呢个咁艰难嘅情况底下，
这个姚奶奶还是坚持做奉献。
啊，呢个姚奶奶依然坚持做奉献。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不了解他的人，他实际上是一个很低调，不是低调了，他就很平常的人。
所以唔了解佢嘅就净系觉得佢好低调，好平凡。
我刚才讲，他也不愿意在人前讲话。但是他每天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很多的时间，就是为周围的人和事祷告。
但他每天就为他身边的人同事去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即使他人回了天家，
所以看到他就算人回了天家，
他的影响还是在他认识的人当中还在存在。
他的影响依然在他认识的人身边。
但我反正听到这个他女儿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听到他女儿去讲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也很受激励，
我都受到很大的鼓励。
我们看到今天从施洗约翰的故事，
我们今天看施洗约翰的故事，
他英年早逝，
他英年早逝，
但是主耶稣却给他最高的评价，
但是主耶稣给他最高的评价，
而且他死得很悲惨，
而且他死得很悲惨。
那我们另外看姚奶奶这个主的孩子，到一百岁还耳聪目明，
到一百岁都耳聪目明的，
日子满足，
日子满足的，
真的很平静，很悄悄的就回天家了，
好平静，好安详咁样就翻去天家。
我相信这是我每个人所期盼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
呢个可能我哋好多人都好盼望离开天家嘅方法。
所以这两个人，所以我们看到高寿、日子满足，绝对是上帝的祝福。
高寿日子满足，绝对系上帝嘅祝福。
但我们看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式，
系睇呢两个人完全唔同方式，
而且是一个反差很大的一个方式。看到他们的人生的长短，看到他们离世的方式，
睇佢好大反差嘅人生，一个好可以长寿或者好短寿，同埋佢离世嘅方法。
一个英年早逝，
一个系 英年早逝，
一个高寿日子满足，
一个是高寿日子满足。
但我们看到在他们的生命，我相信都是真的是留下很多美好的印象，给人留下美好的影响的生命。
但我们都看到他们两个都是留给很多人有很大的影响，美好的影响的生命。
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的生命，
也可以说他们是成功的基督徒的生命。
尽管他们的差别那么大，
就算他们的差别很大，
那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就是他们都看到上帝给他们的呼召，
他们都看到上帝给他们的呼召，
他们都回应上帝的呼召，
他们都回应上帝给他们的呼召，
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活出上帝给他们的那个呼召，
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去活出上帝给他们的呼召，
他们用普通的生命活出上帝给他们的好消息，
他们用普通的生命活出上帝给他们的好消息，
就是把福音能够活出来，
将福音活出来，
也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能够传给别人，
也都将福音的好消息传给别人，
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上帝，
令到更多人可以认识上帝，
相信上帝，
相信上帝。
所以我们怎么样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呢？
所以我们怎样去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呢？
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生命一定是与主相连接的生命，
看到一个成功的生命一定是与主相连的生命。
当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孩子，
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孩子，
我们就与主连接了，
我们就与主连接。
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份，
我们有这样的身份，
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托付，
有上帝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活这个每一天普通的生活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个托付，
我们活的每一天平常的生活就是要完成这个托付。
使徒约翰把当时的消息告诉周围的人，
使徒约翰当这个消息将这个消息告诉当时身边的人，
姚妈妈把上帝给她的身份活在家里，
姚妈妈将她上帝给她的身份活在家里，
活出来给周围的人看，
活出给身边的人看。
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都给人有很好的影响力，
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都令到给身边的人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说都是成功的生命，
都可以说是成功的生命。
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成功的基督徒，
我们可以说他是成功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看到成功的生命，
成功的生命，
成功的基督徒，
成功的基督徒，
不是由人来界定，
不是人去决定的，
是由上帝来界定，
是由上帝去。
但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影响，
我们看他们的影响
是长远的，
是长远的，
真的是激励人的，
是激励人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
我们真的感谢主，
把这样成功的生命放在我们面前，
将这样的成功的生命摆在我们面前，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也珍惜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呼召，
去珍惜上帝给我们的呼召，
活出上帝给我们的福音的好消息，
活出上帝给我们福音的好消息，
能够祝福我们自己的家庭，
祝福我们自己的家庭，
祝福我们所接触的周围这些少少的人，
去祝福我们接触身边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天父，
我们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
感谢你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我们，
拣选我们做你的孩子，
拣选我们做你的孩子，
领受你的独生爱子所要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福分，
领受你独生爱子要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福分，
让我们罪得赦免，
让我们罪得赦免，
让我们能够与主一同复活，
让我们可以与主一同复活，
帮助我们在每天普通的生活当中，
帮助我们每日普通的生活里面，
能够活出这样的身份，
能够活出这样的身份，
能够活出上帝所给我们的福音，
能够活出上帝给我们的福音，
让你的名能够得到彰显，
让你的名可以得到彰显，
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
让更多人可以归向你，
祷告祈求感谢，
祷告祈求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耶稣基督的名
求，阿门。